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38章，这一章非常的特别，它的记载好像是被插进去的一章圣经。37章结束，我们读到约瑟被卖到埃及，成为法老护卫长波提乏家里面的奴隶。而39章呢，就紧接着37章，讲述约瑟在波提乏家里面发生的事情。38章的记载完全是犹大家里面的事情。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，长子流便因为上了父亲的床榻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次子跟三子西缅和利未因为残忍，在事件的事中他杀了整个事件的男丁，也不为雅克所称许，长子名分中的君王职分就落到犹大的头上，因为犹大是他第四个儿子。而在38中的记载是犹大和他媳妇乱伦的行为，在道德上是相当的败坏，但犹大怎么会成为君王之派呢？流便因为乱伦上了父亲的床榻，就丧失了长子的名分，而犹大呢，与他的媳妇乱伦产生了后代，却承接了君王的职分。纯粹从道德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实在不明白。然而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，生命重在一个罪人如何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愿意悔改，他的生命得早成全长大，以至于能够承接神的祝福。这似乎是这一章经文要告诉我们的。在讲述约瑟的事迹中，插了这么一章讲犹大和他媳妇的事情，似乎圣经的作者要凸显出约瑟和他11个哥哥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时候雅各的众子们除了约瑟之外都还相当的败坏。37章我们才读到约瑟的10个哥哥把他卖到了埃及当作奴隶，38节就读到犹大与媳妇乱伦的事。这些似乎都要衬托出和他们一同长大的约瑟，他是如此的纯洁，如此的正直，如此的善良。因此约瑟也是基督耶稣非常好的一个预表。所以38章记载犹大的事，一方面是要凸显出约瑟的特别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为整本圣经做一个伏笔。我们要知道旧约是影子，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之后，神的实际才真正的来到人们当中。约翰福音一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耶稣基督来了，神的实际才真正的来到。因此我们读经经常需要从新约来认识神的恩典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再从耶稣基督反推回到旧约，看在旧约中那些预表耶稣基督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。整本圣经都是要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呢，又要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。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读38章第一节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那时什么时候呢？38章在时间上应该不是紧接着37章，而是整个圣经的作者插进来讲一章有关犹大的事。因此这事件发生应该是在37章之前。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到了亚杜兰，亚杜兰在希伯伦西北大概15英里的地方， 到一个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了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这一章从雅各的儿子犹大结婚的事情开始说起。他离开了所住的希伯伦，到了亚杜兰，在那里碰到了一个迦南女人，这个女人没有名字，圣经就称她为苏雅的女儿。很显然，这一件事情是不为神所纪念的。他娶了迦南女子为妻，并且呢，与她生了儿子。这一件事本来是不被神所喜悦的。那圣经为什么要把它记载在38章呢？最好的原因应该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六节的地方。马太福音一开始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一章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其实原文是从大卫开始的 Son of David, the son of Abraham, 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，第一个提到耶稣基督的先祖是大卫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。而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他还是整个人类的王，他是万王之王。因此他的家谱是从大卫王开始讲起，从大卫王往前追溯，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。那这和犹大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章二节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事迹，我们在创世纪已经读得非常的清楚。这是从神拣选人来跟随他开始，第一代是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以撒是应许的后裔，雅各因为看重长子的名分而被神拣选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这里却记载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。换句话说，犹大承接那君王的职分，在这里就被点了出来。接着第三节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创世纪38章所要记载的事实，就是雅各从他玛士生了法勒斯和谢拉，接着从法勒斯一路往下到第八节，耶西生大卫王。原来王的支派是从犹大开始，而犹大从他玛士生了两个儿子。到底谁是他玛？感谢主，若不是有创世纪38章的记载，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。这件事到底有什么特别？细读创世纪38章，我们才能够明白。而这个事件发生在亚杜兰。亚杜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民的正义， People's Justice。 这是圣经的另外一个伏笔。原来在几百年之后，犹大支派中要产生一个伟大的王，就是大卫。大卫年幼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立为王，然而他真正成为王的经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。从他打败巨人歌利亚之后，就被当时的王扫罗所嫉妒，因此扫罗一路的追杀大卫。但是大卫敬重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，他不愿意动自己的手除掉扫罗，因此一路的逃难，一路的被追杀，甚至于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当他被认出就是那个击杀哥利亚的大卫，他为了逃命不得不假装疯癫，唾沫流满了他的胡须，真的是狼狈不堪。那之后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2章一节到二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，也就都下到他那里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这是大卫一生的转捩点。他在没有地方可以容身的时候，不得不逃到亚杜兰，住在那里的洞穴里。就在那个他人生最不堪的时候，因着扫罗王的倒行逆施，当时的以色列国里充满了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些生活上受压迫不得不逃命的这些人也都逃到了亚杜兰洞，他们就追随了大卫。就在那里，大卫把这一群社会中最低下阶层的人，一群太保流氓们，把他们编组训练成军，这400个人后来就成为大卫的勇士。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在亚杜兰，而这一章所记载的也展现了犹大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。虽然他也败坏，虽然他也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但是他却勇于承担，能够认错。因为这些特质，雅各在他临死前为他儿子的祝福，当他讲到犹大的时候，记载在创世纪49:8-10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。因为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，雅各就从他的名字开始讲起，而这赞美是来自他的弟兄。因为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这里就已经隐含地讲出将来他要成为王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时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你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因此犹大就被称为是犹大的狮子。在旧约讲的是大卫王，到了新约讲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犹大的狮子。第10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细罗就是那次平安者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读38章，必须在这样的亮光中来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出身都必不比犹大高尚，然而神怎么样使犹大成为君王的支派，照样的神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只要我们愿意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，我们虽然不好，我们虽然犯错，但在你那里永远有赦罪的恩典。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你就赦免我们，并且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长大，可以成熟，将来成为一个与你一同作王的人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